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13日，公元2001年7月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法国首都巴黎隆重举行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66岁诞辰庆典。茉莉致读者，请求您，我的同胞，读一读达仁泽拉纪行，和我们一起关注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议员将从本月初开始分组前往印度、尼泊尔等各西藏难民社区进行访问。意大利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上周日，在法国首都巴黎，人民提前特别为即将来临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6岁诞辰之日隆重举行了大型庆典活动。此庆典于当天早晨11点45分正式在当地歌剧寺随着优美的法号声开幕的。首先由歌剧寺、解放寺、洛萨林的僧俗、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秘书长汪布布西以及驻欧洲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苏纳共同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安放在宝座上，汇聚在歌剧寺的藏人和外国人排成一个长队，一个个在宝座上进行敬拜献哈达。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秘书长汪布布西、驻欧洲的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苏纳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歌剧院特别表演了各类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当地藏人同时也跳起了西藏传统的卧庄舞，深受参加庆典的各界人士的好评和赞赏。在访问驻欧洲的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苏纳时，他表示，我这次是同驻伦敦的西藏歌剧院来参加庆典的，我来的目的是知道这里会聚集许多藏人，所以借用这次机会来到这里向藏人发表了一些关于西藏流亡政府及所属人民议会的观点和立场，以及向所有支持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外国朋友介绍和宣传西藏局势的发展和变化，西藏所面临的真正困难等。有部分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人生坎坷经历与背景，同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移居海外中国人写的《达仁泽拉纪行》的书籍已正式出版发行。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由中国民意人士、定居荷兰的著名女作家茉莉主编，香港环球事业公司出版的《达仁泽拉纪行》一书，收录了薛薇、曹长青、茉莉、黄学文、钟伟光、于大海、盛雪、杨建立、倪玉贤、廖天琪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的20多篇文论，共216页，附有作者彩色照片4页，定价每本10美元。主编茉莉致读者达仁萨拉纪行出版前言中指出，我向你，我的同胞，诚恳地推存这本集子，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实地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接触了那里的流亡藏人与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对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难题的西藏问题投入了我们共同的关注与感情。我们共同的理念是，我们认为在人权重于主权的代价社会，爱国者是那些关心他民族尊严的人。迄今为止，流亡国外的西藏人已经高达10余万人，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40年来，他们离乡背井、寄人篱下的日子是怎样过来的？他们的心灵上经过什么样的痛苦与欢乐？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精神支柱的佛教，是否得以传承与光大？多年来，西藏流亡政府改革旧制度，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中做了什么？为了一个自由的西藏，流亡藏人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的正义抗争。今天， 由于中国统治者的野蛮，西藏问题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该书籍的致读者的前言中最后还指出，请求你，我的同胞，读一读这本集子，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西藏的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第十三届人民议会议员决定将从本月初开始到印度、尼泊尔等各西藏难民社区进行访问。昨天，有第十二届人民议会议员负责做了分组派遣第十三届新议员到各难民社区访问的工作。有关情况，本台记者采访了第十三届人民议会副会长乔都斯曼朵基，他表示，这次第十三届人民议会议员从本月初开始分组到印度、尼泊尔等各西藏难民社区访问的事已经决定下来了。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分布在印度、尼泊尔等各西藏难民的生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尽量做到在访问期间解决藏人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如暂时解决不了，决定回到西藏流亡政府，通过上级尽早解决。议员将在每个社区向藏人以事实介绍中共统治西藏五十年来境内藏人所遭受的苦难、西藏境内的局势变化，以及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流亡境外四十二年来为境内外藏人的幸福、为促进和发展世界各国的和平所做出的一切努力，让境外每个藏人认识和了解西藏真正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吸取各难民社区藏人的建议和观点，共同努力改善西藏流亡政府和各非官方性组织等的不足之处，以便更有力地支持境内藏人。他还表示，为了能让我们第十三届议会新任议员能够更有效地做好西藏各难民社区的访问工作，我们还特制定了一份文件，文中详细阐述了如何解决难民社区藏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了解藏人真正需要什么，并改善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以及让他们特别了解西藏局势的变化、中共的政治变化，以及西藏被世界各国重视和关注等一些重要事情。我们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益。为期一周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于上周六在意大利举行。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本台驻欧洲记者特登给力发来消息，由意大利友谊协会、意大利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联合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于上周六从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市启程，将举行为期七天的徒步游行，将在意大利佛罗汉克斯结束。意大利友谊协会会长表示，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能够定期顺利举行此次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深感荣幸。同时举行徒步游行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意大利人民广泛认识、了解与澄清西藏的真实现状，促使西藏问题能够普遍受到国际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受到了博洛尼亚市长和政府官员以及广大意大利人民的极大支持与高度的评价。在意大利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者，有来自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西藏藏民院僧人、意大利佛协、西藏妇女会、意大利西藏协会等代表参加。在意大利进行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西藏前政治犯法宙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能够向广大意大利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做宣传，详细介绍西藏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政治犯的处境，呼吁国际各界重视支持西藏问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专题报道节目中，请听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的特别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八十年杀人记录。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在共产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今天，中共仍然垄断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不少人期待这个党能够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说在国际共产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是主动放弃权力、放弃专制而走向民主的。且不说共产运动中是否会产生艺术，中共是否有这种愿望和能力，仅以他建党80年来，尤其是在中国建政之后，以政权的力量杀害了可能多达8000万人这一事实，中共就绝对没有资格继续执政，而应接受历史的审判。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不是研究共产运动造成大众死亡的学者，只是作为中共专制下的一个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阅读到各种书刊，把这些资料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众死亡的数字随手记了下来，把这些资料中述在这里，一是通过这些数字，在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促使那些对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砖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国人把各自了解到的中共杀人的数字也写出来，零星资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杀人数字的总题图。有一天，也像法国人写出那批揭示共产运动杀人记录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样，写出一部中共黑皮书。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随着内部清洗、外部残杀，30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 AP 团，杀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风时，枪杀作家王石卫等，都是著名的烈子。中共大规模的杀害平民，则是在他获得执政权力之后，在50年代初的土改、政法、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的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安友在《中国的民主》一书中数字，50年代初，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府反坏分子。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季思道和吴旭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中说，据中国前公安部长罗瑞纪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饶德莲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1994年7月17日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至400万之间。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曹长青的特别报道，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法国首都巴黎隆重举行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66岁诞辰庆典。茉莉制读者请求您，我的同胞，读一读达伦特拉纪行，和我们一起关注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议员将从本月初开始分组前往印度、尼泊尔等各西藏难民社区进行访问。意大利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